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做客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我先跟你说一个今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对话吧。
好的。
咱们录音的这一天是7月4号啊。那为什么要把录音这一天的日子说出来呢？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的那个好玩的对话跟这个日子有关系。是我的一个朋友见到我，问我的第一句话：“你买米了吗？”
买米
啊，
今天，
对呀，一下子我就愣住了。我说我们家有正常的储备量啊，买多余的米没必要吧？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疯传7月5号日本要有大地震。我说日本的大地震就在明天呀，因为是7月5号的预言嘛。所以周边他也有朋友在储备米，还有面，还有适量的水。我说咱们这地儿离日本还挺远的吧？
对呀，
这么紧张要储备粮食吗？他说万一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那咱们这儿不也得断水断电断粮的，你不去抢购一点吗？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
这么未雨绸缪的吗？大家
你也惊讶吧。这个预言我听说了，新闻闹得挺凶的，我也看到有热搜，还有关于这件事情，因为很接近了，就在明天就要发生了。大家也在讨论，但是我确实没有这个紧迫感。我当时想，如果借着这样的预言，全球大灾难真的发生的话，那不是一袋米一袋粮能解决的呀。所以我就安然还是今天跟你录音，
但没去买米，
然后没去买米。他还跟我说哪儿哪儿哪儿在半价，赶紧去吧。我说哦，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有半价米的好消息，我今天有很多事情做，就不去抢购了，你去吧。就是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然后我就突然在想啊，你说人怎么才算预备好了呢？这怎样才算是预备好迎接自己也许7月5号真的
大地震了
啊、日本大地震了，地球最末日，从大地震开始就临到全地，真的末日开始了，灾难到处都有了，地震的、海啸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问我
啊？我觉得年轻人是不是不用想世界末日的事情啊？
我觉得来就来吧，该咋办咋办，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吧。
是，我也是这样子的，但也有那么一点点紧迫感，跟他对话之后哈。虽然我没有去抢购米，但是我觉得应该抢时间。我有想，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小组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问过彼此一个问题，说如果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24小时，你最想做的3件事是什么？
对，哎，我们怎么也有过这个？
咱们好像以前也聊过这个哈，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涉及了。然后今天突然间他跟我说要不要去抢购米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跳出来问了我自己一遍。每每提及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时间上的紧迫感的。会觉得如果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24小时了呢，那我要做什么呢？还是有一点点时间上的压迫感的。那人怎么才能安安稳稳一切如常度日呢？
我觉得未雨绸缪也不是件坏事，但是我们太过的依靠这些虚幻的所谓的预言来度日，这不就跟算命也没什么区别吗？
是啊，那真的是，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焦虑压在心里。
对，我们的自由的生命是在哪里呢？
确实。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大学同学出去玩，然后呢他去找当地的一个算命的人去算命。 我就在宾馆里等着他。结果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张纸做上了笔记，就说那个人给他算了，今年的几月几号不能开车出门，如果开车出门
哇！
就会出车祸，几月几号不能向哪儿走。哇！我当时听到之后，我就想，你真的要让你的人生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那天不能出门，我那天要怎么样？哇！我就想，这是多被辖制的人生啊！
是啊，想要分享，就是我想每一天把它当成是生命中的最后24小时呢，不是为了让我们担忧什么，我是想如果在时间上可以，善用智慧的用，思考一下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是个好事。今天蓝莓想跟我聊点什么吗？你周末过得好吗？
周末过得可好了，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门训营，有2天2夜，正好其实其中有个主题跟这个就有点相关哦，讲的经文就是10个童女的故事，五个是预备好了灯油，五个是没有预备好灯油的，然后就被关在门外了。其实它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时刻警醒，预备好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找一找这个经文出处，跟大家读一下吧。
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来为大家朗读。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在这个里面，新郎还没有来之前，再说这10个童女有没有准备好哈？
”对，愚拙的是拿着灯，但没有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器皿里。然后第5节其实有一个很细节的，我以前都没有注意过。他说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聪明的其实也睡着了。
因为晚了嘛，
就是说那睡着好不好？对不对？
那睡着了是人身体的正常反应啊，因为是新郎晚了呀，因为是夜晚嘛，他该睡觉呀，所以睡着了没事儿。
对。因为这个比喻嘛，那大家都知道这是比喻天国要来临，那新郎就是指耶稣要来。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成为聪明的童女，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警醒好自己。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身体软弱？
可以啊，我们就一切如常啊，应该，
对对，就是一切如常，就我们也可以去打盹睡觉。那。神对我们的审判是按照最后一刻我们的表现吗？还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些预备的这个过程中的？
从那个比方来讲，那一定是那五个愚拙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就去睡觉了。
对，
那准备好了，安然入睡的就没事。
对。所以他提到耶稣再来审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最后一刻在干嘛，而是看我们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真的在荣耀他。我觉得他提的这个点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得着吧，也是我们不仅是等待，我们是警醒，但是我们也是预备。
警醒在这里其实是属灵上的警醒，预备就是指那个比方，就是有灯还得有足够的油，那没有准备全备的，就是那个只有灯没有油的那个，那相当于是没用，因为那种灯没有油，就相当于不算是一个灯，失去用处的。
对，所以耶稣最后他们被关在门外，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
他们虽然紧赶慢赶去买了油回来，但是赶不及了，因为门关了。
”对，所以这个预备，我觉得就 call back 刚才梦媛姐说的，当然我们听到大地震了，我们去买米这种预备，大家不要混淆这两种预备了。
所以它这里是比喻嘛，既然比喻，它就不是说每一件事情要实现在哪里。比方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你觉着预备是指什么呢？牧者他是怎么说的关于预备呢？
他其实提到这个预备是跟主有关的，是跟耶稣有关的预备，是跟神有关的预备。新郎就是耶稣嘛。对于愚拙的童女，他们是不看重新郎的，所以他们没有预备好足够的油，他们不把新郎当回事儿。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服务这个新郎，结果他们却不把新郎当回事儿，所以他们才没有预备好足够的油。然后他们用现在的场景来规划未来，就他们现在看，哦，他没来，那我也不想未来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想到，新郎虽然现在迟到，他最终还是会来的呀。他们也没有用未来的耶稣再来的价值观来预备现在。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所谓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不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也不看重耶稣，我们也不预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那这就是愚拙的童女。他举到人生中有四种要做的事，一种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还有一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种是紧急的，还有一种是重要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排序这四种事情呢？让我们自己去思考。他就说，不要让这些地上会消失、会改变的事情占据你人生的主导。做的所有的决定、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为我们在天国积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可以带到神国那里去的。我们要盼望，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那天，他可以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哇，他说到这个时候、这个点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有这种感动，也有这种迫切的希望。我就跟主祷告说，可以保守我在地上的这几十年的光阴，能够真的像这个聪明的童女一样，看重主耶稣在我生命中的位置。为主耶稣来预备我的生活，然后当我见到主耶稣的那面的时候，主耶稣可以对我说："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真好，我都听着好感动啊！刚才你念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节经文说哈，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是那个聪明的五个童女啊，就同他进去坐席，就是这六个字哈，
”
同他进去坐席，哇，我好羡慕啊！我就希望，就算。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可能数了我，你这个懒惰的人。可是我也要赖着他，一定要是那个同他能进去坐席的那一个。
你跟他一起坐席，他应该就不会说你懒惰了吧？懒惰的都被关到门外了。
是，我们就一切如常，在我们
对
生命
对。
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尽自己生命里该尽的本分，然后心中所盼望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为了愿意迎接他，尽自己的本分，做好当做的事，我觉得这就算是聪明的人了。在神给我们的一切境遇里面，很安然地准备好自己迎接耶稣基督，也没有让我们不吃不睡的等着哈，这是让真的让我们一切如常。但是要认真面对天父给我们的这些时间。耶稣他单言没有来，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的瘫在那里哈，乃是让我们尽心竭力的如常生活，敬畏他，爱他，为了爱他的缘故，可以好好的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众人当中去服侍能服侍的人，可能是近到你家人，远到远方你没有知道的人，也尽心竭力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大事小事啊，我们只要尽力 一切如常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爱神爱人，这样的操练就算是聪明人了。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吧。
对，而且这个讲员好像专业就是解经的，提到一个点也是给我一个亮光吧。他说，其实像这个比喻，包括耶稣的很多比喻，是不能拿到现实生活中来看的，因为他其实只是为了表明一些道理。就比如
对，
说这个新郎迟到，就是新郎迟到在当时其实是也。不是不说当时吧，包括现在，那也不是件好事。但是他说新郎迟到重不重要这件事情，他是很重要的，他不迟到很重要。但是呢，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新郎迟不迟到，而是在凸显为了显出童女的聪明与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一节经文，好像你非得抓着他那些逻辑啊、现实中的什么的也没必要。就是我们看这些比喻。主要的目的让我们知道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需要学到什么，不要太过于纠结那些细节的东西。
对对对，他就是，特别是关于天国，耶稣真的就是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比喻里边，其实就是耶稣说的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而且要预备好。
要好好的让自己的灯有油。在孩子们小时候，有一首赞美诗。让我的灯要有油，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的灯有油啊！然后记得小孩子们去学的时候，还有一个手语，就是一只手托着，像一个圆圆的灯芯儿一样握起来那样，好像像一个小碗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手，三个指头加在一起点自己那个手心儿，就好像是有一个油灯在灌油、倒油在自己的手心儿里一样。小孩子们每个都在学这个。其实我现在想来，就是要让我的灯有油，这事儿也不是自己能做出来的。我们在预备天国要来的时候，真的其实是圣灵的爱、圣灵真理的教导，让我们可以随时浸泡在圣灵的光里面。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预备好。自己其实做不了什么的。这也是耶稣不断的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无论做什么都不算是准备好的，唯有是从圣灵来的教导、圣灵来的更新，才算是我们准备好了到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
正好就说到最后一堂讲到，就是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逆境。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高山，特别是在教会或者在机构或者在团契服侍的人，真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也提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站立不住的时候，他说到一个口号，我觉得还挺接地气的。他就说。我们就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就做。
我好喜欢他这个口号啊，真是这样的，硬着头皮去做。他
对，
是
就
怎么
靠，
总结出来这个口号的？
估计就是生命的见证吧。就，但前面一个前提就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然后去做，你就会体验到神的恩典如何的在你生命中丰富。
我太阿门了，无比阿门，真的就是硬着头皮要去做，因为如果不是靠着圣灵，靠着我们自己，没人愿意做，做不
真的，
长久也，
早就跑了，
是吧？就是有时候真是困难重重，那个高山不是一般的高啊，个个都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然后你爬完这座，发现，哎，怎么还有一座？
对，连绵不断，一山又比一山高，然后。累呀，
太累了，
真的累呀。关键很多时候，我觉得观察周边的有一个律，就是呢，多做事儿的人啊，他多受责骂。真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多做事儿多受赞扬，因为你事儿做得越多吧，可能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嘛。你热心在这里做得越多，可能不是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十全十美，净招骂呀。
有人被骂着骂着就跑了，有人被骂着骂着就更要做了。
是，但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脸皮薄嘛，我真的是要硬着头皮才做。如果脸皮薄，就做不了了呀，阻碍也多呀。
所以他最后就鼓励我们吧，坚立我
嗯，
们，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我们就做吧。
嗯，那这个讲员在最后讲到这个点的时候，他有没有更仔细的跟你们说说，怎么样才算作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去做呢？那有时候遇到一些拦阻，也许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么合神心意的呀？或者说不是神让我们做的呀？是圣灵在拦着我们呀？还是我们在怎么样的情景下能够确定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做的，我们才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做下去呢？那会不会有时候是叫停呢？
对啊，也有可能。所以他总结的最后这个讲到叫"神旨得成，经卷有化"，就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做或者不做，都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话语主导并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让他的话语来指导我们。他的重点就是说，鼓励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不要逃跑吧。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逃跑，不是说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往前冲，而是你离开一件事情也算是勇敢面对。如果实际情况中，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不去做了，并不代表说我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勇敢面对它。你去
同
放
意。
弃也是面对的一个选择，
嗯，有时候放弃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对，所以他也提到，就是像耶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他低下头将灵魂交到父的手里，他在神那里找到的安息。不论我们遇到这些高山险阻，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旨意，你去做也是有神的旨意，你不做也在神那里找到平安，找到安息，都是
嗯，
好的。对，
那这个讲员讲到了要按着神的话，在他的话里去成就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原本就定好的美意哈。那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到底因着什么选择呢？怎样才算是活在神的话语里？大事小事的选择都要依着神的心意呢？这其实真的是要在日常操练的。而且啊，你们这一次3天。刚才提到了，讲员有说过，我们也要预备好哈，珍惜时间，也要在逆境中要坚守，靠着圣灵可以硬着头皮去做。那除了这个，他还有讲到别的吗？
对，其实他一共讲了5堂讲道，所
嗯。
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但是总的主题就是天国与使命人生。
啊。
然后你知道第一堂讲道，星期五晚上的那个讲道，他刚讲不久我就笑了，
为
他就
啥？
提到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
这不是我们前不久才录的。
对，我们前一天刚录了这个节
对
目。
对对对。
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又听到这一个分享，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录完那集节目的当天晚上我就发怒了。
是吗？我才记得录节目的时候，你还举了一个好例子呢。你说 你
对，
忍住了，没有多言多语啊。
对，但是我那天晚上因为也是跟另外一个团队一些同工的问题，我就
嗯
发现有一些事情我没有被告知，然后
嗯
当然也积攒了很多的东西，我真的就在一瞬间，那个怒气就达到了峰值，根本没办法做到慢慢的动怒。我觉得神真的很幽默，哎，他就是先给了我们经文，然后呢，
嗯嗯。
我回想到以前，哎，跟这些经文有关系，那我们分析了那段经文，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好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又，就是真的
哇，这是
比那个
实战来的这么快！
太快了，哇！我当时当下那1个多小时的怒气，我真的是止不住啊，那个火蹭蹭蹭蹭的冒，然后我就想，我不干了，我不要做了。可是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当时其实我是跟小船在打电话又聊那件事情，小船最后跟我说，他说不管你做不做，你要去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他其实说完这句话，我也没有马上冷静下来。我说好，那我就等吧。我说神的旨意可能就不让我做，我就自己在那儿答这个说的不对。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冷静得很快了。我再去重新思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觉得我再去做这件事是没有平安的，因为具体事情当然没有，不能详细的说，可是因为我是不符合资格去做这件事情的。当然，如果我们靠着人的观点去说的话，我去找这些人说，哦，因为是蓝莓，我反正你们都认
就
识我，
破
我
格给你，
对对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这就有点像走后门，然后又做这些。但是如果我不去做，势必会伤害到一些人，我的同工或者让他们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个两难中，我也是很，因为我到最后为什么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出这个选择，因为我不是在怒气中了，我是带着对他们的爱、对神的顺服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平安的，但是我也是等了一晚上，我也不想这么快。我就想第二天早上看看，就是我在祷告祷告，看神是怎么带领我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想我还是需要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就是不要给这件事情留任何的破口。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那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就像最后一个讲到的时候，就说那放弃了，你不做，你逃避了，或者是你怎么，也是勇敢面对吗？也是，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做出不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也很难，因为我要去跟至少3个人去沟通，去说我不做的理由就是怎么样，然后人家还要会反过来去，你可能面对很多的批评质疑，但是我觉得有神的平安在我的心里，就这件事情，那我是看神，不是看人，
我要给蓝莓做一点点补充哈，其实蓝莓呢，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好事，是去帮忙的，他是义工，是去义务给人家帮忙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对于参与这个事工的人，他们是有些具体要求。那其中的一条呢，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要求，而没有人提前告诉蓝莓，就相当于他们需要有某种资格或者是某种条件才能去做这个义工的，但是蓝莓全程参与了他们前期的准备，竟然没有人来告诉蓝莓需要准备这些资料，所以星期四的晚上，其实就是我们当天录完音的晚上哈，蓝莓才突然间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了他们这些细节要求，其实蓝莓是很惊讶和震惊，是因为确实没有人提前告诉他，而他预备了这么久。转一天就是需要义工团队要真正去做这个项目的时间了啊，所以那一刻，蓝莓积攒的怒
hold
气
不
就
住
爆
了
发了。
其实我后来发现，他们两方可能都以为他们都告诉过我，
就是
可
误
能是
会
这
下
个，
面，
对
对，
对。
事实是蓝莓确实按照他们这些细节要求，其中有一项蓝莓是没有满足做义工的条件的，所以经过一个晚上祷告。蓝莓心中有这个平安，我是赞同蓝莓的决定的。我想这是规定，既然有这些规定，那应该人人都遵守的，不应该走后门啊。而且这个平安，我相信也是圣灵给蓝莓的，所以蓝莓没有去继续在最后的关头哈，就拒绝了参与去服侍这个项目的那些人群哈。那对于蓝莓的其他同工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突然间事到临头，怎么主力不见了？
我都不是主力，不 是
你
主
都不是主力，但是也是主很主要的一个帮助者呀。
力。
那所以蓝莓拒绝这件事情，其实确实也是要让别的人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因为他们就算是不是主力，也是少了一个人帮助嘛。那这就是补充的一点点哈，让大家听明白前因后果。在天国里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哈，然后又有这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确实，刚刚听蓝莓讲，我也心中微笑，因为我们那天上午真的是刚刚说完，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件事情的操练对蓝莓来说来得好快呀。不但如此啊，你说你听的第一篇道去门训营，竟然讲的就是这个。
对，我当时就会心一笑。当然了，牧师讲的这个主要是关于听讲道的。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快快的听神的话语，然后要用温柔的心，我们去接受神的道，又更加深了一步。
是我们真的要侧耳而听嘛？圣经不断的在 神在透过经文跟他的子民说：“属我的人啊，你们要侧耳而听啊，侧耳而听啊，那我们就快快的听吧。”
哈哈哈这个功课真的是，我感觉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呀。
真的，因为诱惑很多，随时随处。真的，听你说完这最后你说，牧
哪能
师
想
在，
到呢？你说，
对呀、啊，讲这个的时候，哎，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真的，打开耳朵，应该先听听神的话，才能干别的。多听听，我们的心才能慢慢在圣灵的帮助下柔软下来。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的心软软的，按照耳朵快快的听。然后我们与人相交的时候，也带着一个软软的心啊，温暖的情绪。虽然该发怒也包容一下自己吧，但快快的改，赶紧改。
赶紧改，哎。
是，我们加油吧！无论如何，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改变自己的不好的习惯，也硬着头皮去坚守自己该做的事情。
是的。
也要有勇气去拒绝一些不好的事情，或停下来一些。就圣灵提醒我们要停下来，这些其实真的都要快快的听才能辨识出来呀。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两个人哈，其实他们是在听我们两个唠叨。
我们太有福了，有这么多人可以听我们唠叨。
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亲爱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小伙伴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成为那聪明的童女。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今天我们的提问小勇士是苏苏小同学，苏苏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又来了。
苏苏，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现在各种教派的教会盛行的意义，是否在教义上没有违反圣经的迹象，就可以被理解为神的家？以及对于宗教宽容地区中教会盛行的现象，与要努力进窄门的教导如何共存？如何真的在辨别神的家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分辨和警醒呢？
真的是一个还蛮具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哦，我想大家多少都会想要多了解一下，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都是福音派的嘛，还想多了解一下其他教派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了解还蛮少的，我们今天可以展开一下聊一聊。那苏苏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可能我的想法有点悲观吧，在这个事情上。昨天我还参加了一个是宣教短宣的一个活动，他们那边是去柬埔寨做了一个活动。一开始他问的时候，你们大家知道柬埔寨现在就是听过福音的人有多少吗？结果就是0.17%，竟然。最后他给这个答案的时候，他直接把这个基督徒换成了 evangelical Christian。那这个我听完我就觉得很奇特，你是认为是 evangelical 今天才是正统的基督徒吗？我觉得那你如果要比正统的话，其实说白了，从路德这边出来的所有教会的正统性可能都经不起这个东正教的，或者是甚至是天主教的一个考验。确实，教会由于教派和教义的这些争斗，在13几几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东西大分裂，于是出现了今天的东正教跟天主教。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派的教会，其实都是从马丁路德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分出来的一些教会，而尤其是这个福音派是当时20世纪的时候盛行起来，是一个福音运动起来的。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真正的想要从教义上 怎么判定呢？尤其是你看今天的宗派教会上，有很多教会他说啊，我们支持这个，我们不支持那个。其实你不感觉这个就有点像是人为的在筛选神的所有标准，就是亲近你相信的，然后排斥你不喜欢的。那这个是人的一些这个意志在左右这件事儿，就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吧，我不说可能也会觉得过于明显。你看，就住的这条街上，你恨不得能找出8家教会来。
在加拿大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是因为我们活在是一个就是对宗教非常宽容，在法律上宗教宽容就相当于它不光是对这一个宗教宽容，那是不是说其实那一定会是说其中有一些或者说是绝大部分人最后其实走的就是一种。以非世俗手段获取世俗利益的这样一种方式，在我看来，那是能说，就是说教会上画一个十字架的，它就是真教会吗？或者说它就是神教导出来的教会吗？那包括这个启示录中7个金灯台的这个比喻，神还说我要把其中你们哪一个踢出去，怎么样？那其实你说明他要把他其中有哪一个踢出去的前提是神是之前认可这些教会的，可是有些教会没有按照他的意义去行，所以神会发生他的愤怒。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确定所有的教会是不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困惑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一生都活在一种其实本来神都不认可的事情上，根本就没有神的同在的教会，但是你呢，通过自我感动，认为自己是这个基督徒，做的都是神做的事情，那我就这么说吧，你给一个不是神建立的教会捐钱，和没有给任何地方捐钱来讲，你觉得这两者是一样的吗？那没有给任何地方捐钱的那个人，可能没有做错事，他也没做对的事情，但给不属于神的地方捐钱，那你觉得你是没有做错事吗？但这个分辨和警醒的这个功课，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样，我们不能分辨的话，那我们就谁也就别动好了，因为还有可能做错。
我觉得梭梭说的这个问题，哎呀，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啊，真的是一个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理清自己所在的教会和教派到底是否是属于正统的基督教义的，然后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一个家的这个情况。根据苏苏的之前的描述啊，我跟大家也厘清一下，不是我们福音派就是正统的，不是基督教等同于福音派，不是这个样子的，完完全全不是。现在的新教呢，是在16世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是由天主教里边分出来的教派。那如果说谁多，就是人数多，他有话语权，那这个基督教，那咱就听天主教的吧，因为天主教目前为止都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基督教派里边的一个最大的教派，就是天主教。大家都知道，天主教教宗是最高的领袖。那东正教呢，它之前是在东罗马帝国盛行的。那我们新教呢，宗教改革之后生出来的新教嘛，但是新教也完完全全不等同于福音教派、福音派，因为新教里面有非常多的宗派，有路德宗。改革宗或者叫长老宗，也有圣公会，有浸信会，有卫理宗，有五旬节运动，还有福音派。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教派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衍生了这么多教派？那就是说，大家对于圣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人跟人对于圣经的理解都会有不一样。就跟我跟苏苏那关系再好，那我们对于同一句话、同一章节的理解，可能也会有细微的差异。就是如果我没有思考，没有进行自己的深度思考，那真的是别人说什么，那信什么，那不存在差异，那大家都其乐融融，就是因为我们把圣经当成我们的生命之书，在细心仔细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自己的判断的，是会有自己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那这样自然而然是会有差异的，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比如说天主教，他会非常强调我们的教会的传统，就是从使徒时代传下来的教会的传统。他是认为圣礼和圣经它是同等重要的，都是需要遵循的。但是我们新教来说的话，那我们只是遵循圣经为我们的主要的真理来源， 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它是不可撼动的。那这是我们新教的所遵循的一个事情。对2000多年的教会传统，我们新教这边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侧重。但是唯一不变的，我们的这些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它是一个一直不断的跟神靠近的过程。那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理解，那可能10年前跟10年后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更新。那唯一可以知道的一个确据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人群的一个理解和态度上反复琢磨、反复去修正的过程，是不是越来越更像神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那另外就讲到神的家这个问题，神从来没有说地上的某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个就是我的家。神从来没有说过，真正的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是由我们地上的所有的信神的真真实实的信徒组成的，是一个无形的教会。这是神所承认的教会，而不是说一个建筑物、一个实体的教会。因为每个建筑物、每一个实体教会里边，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就跟麦子跟稗子一样，它是混杂在一起的。但是麦子所组成的那个教会才是神的家。这个建立在真理和基督的信仰根基之上的教会，才是神所定义的一个家。另外，苏苏讲到的现在教派盛行这个问题，的确，那盛行呢，不一定是神的一个大能的一个彰显，它可能是跟文化有关，也可能跟政治宽容度有关。在这个过程中，有利有弊吧。好处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多的一个外在条件或外在环境的一个约束，问题败是也是盛行的，鱼龙混杂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盛行的，这个需要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辨的能力，而且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中提醒到我们，我们要提防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如果大家想要去观察、好好思考自己的信仰的一个状态，福音书里边有给到过的一个确据嘛，就是马太福音中7章16节所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它应该有什么呀？应该有圣灵的果子呀。那首先就是纯正的一个信仰，另外就是一个爱心的行动，彼此之间是否互相相爱，是否可以互相服侍，还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圣灵内住是让人谦卑的，而不是会让人越来越骄傲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福音的一个宣讲，是否会带出一种使命感，是否会让会众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我相信一个有果子，或者说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它是会源源不断的让人成长的，而不是说是像一潭死水一样，十几二十年一直不变。那是否是神的家，我们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否我们自己可以持守基督的教训，还有活出圣洁的生命，并且我们自己是需要有这个分辨能力和反思机制在里边的。
我觉得我也很感谢西西之前给我的一些标准，就是在我选择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的那个教会其实并不是我受洗的那个教会，然后我也在过程中吧，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果断的就是离开了。那我觉得西西给我的标准其实很好用，看这些在服侍的这些领袖，还有长老们的这些权柄有没有活出他们所说的信仰的样子。非常实用的，可以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要欢迎新成员，总会有表演的这个成分。但是呢，时间长了，有很多很多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在宣传的，还是他真的这样相信的。尤其是你参加的次数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好的和不好的教会还是挺明显的。这里边就有一个悖论，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圣经的方式，首先就是依赖于教会的这个输送的话，你怎么样既向他学习，又分辨他是正确的还是是错误的呢？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你走到了一个错的教会，你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观察、来分辨，然后你通过你自己的学习，首先你的学习速度要超过他们，所以你才能有分辨的这个能力，对吧？ 然后呢，其次你也要有多种的资源来学习圣经，然后你才能有足够的分辨和警醒，然后你才能反过来思考你所待的这个群体，它是不是符合神教导的，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家。就是如果你真正的学过这个圣经之后，你可能会看出来，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就是心中相信，口里承认。那这个信实际上是基于你对圣经内容的理解，你不可能说你只理解了几章的内容，你说这个信它就是。信的，你可能是真诚的，但是那不叫信。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是你至少要读完圣经，你至少看懂这个圣经，而且你要补充这些历史之后，你愿意去悔改，你愿意说，其实我原来相信的东西是错的，其实圣经说的是对的，这也叫信。就算是你没有，你现在还没有做到完全的脱离你原来的方式，那也叫信。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中有跟圣经完全冲突的部分，然而你觉得这个冲突是没法解决，这种情况。即使你想相信，我觉得这个也不叫信。网上其实也有 Bible Study 啊，这些组织，你参加了之后，你学习了一定之后，你才可能具有分辨的能力，你才可能有这个警醒的意识。如果你的这个教导都是从实体的教会来，或者是小组啊，或者是查经来的，你怎么能够具有这个分辨和警醒的意识呢？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反思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苏苏在这之前说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奔跑的方向，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答案始终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的。那如果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你跑错了，就是你不做还罢，你做了一顿呢，你跑错方向了，你冤不冤？好
世
心
态
反倒
上，
办坏
真
事，这
相
是我
太
们
远，
谁都不想
灵
要的。
魂却
所
从
以，
未
就
缺
是在
席。
我们选择教会
在
的
声
时
音
候，在
里，
我们
我们
选
不
择
只
我
是
们
聆
信仰
听，
的
而
宗
是
派
在
或
每
教
个
派
体
的
验
时候，
中
也没
触
有那
摸
么
一个
大
连
吧，
接，
或者说在我
还
们
有
选择
自
一
己
个
是否
我们
还
一起
在
同行
成
的伙伴的时
功。
候，
当
我们
永
真
恒
的
不
是
再
要
是
擦
抽
亮
象
眼
的
睛，
概念，
包
而是
括
活
对于
在
我
每
们
一次
自
选
己，
择
我们
中，
要
每一
擦
段
亮
对
眼
话
睛
中。
去反
你
思
会
自
发
己，
现，
是否
信
我
仰
们
不是
信
逃
的，
避，
真的
而是
是
回
符合
应。
圣经教义的，
欢迎
是
收
否
听
是
《孤
符
单
合
地
真理
球》，
标
战
准
场
的？
正
那
辩。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希望给到大家一个不同的收获吧。谢谢大家，那下期见。
拜拜。